Dave Ma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27讲，希伯来书。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中关于希伯来书的第27讲。好吧，在我们开始之前只是一个公告，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公告。其中之一是星期五有一场考试，你的第三次考试涵盖了提特斯的信息。所以我认为以弗所书是通过提多书写的。今天我们将从希伯来书开始，但这不会在第三次考试中。那么周五将进行第三次考试。其次，这也意味着有一次额外的信用审查会议，目前看来将是周三晚上，也可能是周四，但计划在周三或周四进行。我会让你知道，希望到今天结束时，我会向每个人发送电子邮件，让你确切知道具体时间，但还有另一次额外的信用审查会议。那是星期三或星期四，然后是星期五的考试。我看到有人举手了吗？
我不知道。
哦耶。
是的。
好的。
好的。
好的。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父亲，我们非常感谢您再次给了我们美好的一天。感谢您对我们的忠诚，对我们的爱，特别是您在发送您的活生生的话语，及您的儿子耶稣基督时所表现出的爱，以及为他做见证的书面话语，以及证明顺服生活意味着什么的爱。耶稣基督以及成为你的子民意味着什么。因此，我祈祷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认真对待这一启示，我们渴望更好地了解您所创造的世界，以及您慷慨地向我们传达并赋予我们了解的责任的不同领域的知识。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今天我们实际上进入了新约的最后一部分，尽管你可能会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本身就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书。但是我们进入新约的一部分，包括希伯来书和雅各书、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以及彼得一书和二书，这些书信通常被称为普通书信或天主教书信。对于天主教或一般天主教徒，我们只是指这些信件似乎是写给相当广泛的受众的。你会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当你阅读雅各书和彼得前书以及这些书信的介绍时。作者与保罗的一些书信不同，在这些书信中，保罗是针对特定地点的特定教会，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他是针对特定的人。从希伯来书到犹大书，除了启示录之外的所有书信中，你读了其中的许多书信，你会感觉到他们是写给生活在相当广阔的地理区域的基督徒的。或者至少就希伯来书而言，这封信本身或作品本身没有任何特定读者的迹象，因此它通常被标记为这些一般书信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了几本书，这些书可以被视为一组，例如保罗监狱书信，因为他在监狱里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我们查看了经常被标记为教牧书信的部分，尽管这可能不是他们的最佳标签。但现在我们正在看一个通常被称为一般书信或天主教书信的部分。再次，因为他们似乎是针对更广泛的生活在更大地理区域而不是某一特定地点的基督徒，至少是大多数人。除了像希伯来书这样的书，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否是针对特定读者的，尽管我怀疑它是针对特定读者的。但这封信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在在希伯来书中，困扰学习希伯来书的人的问题之一，就是试图找出它可能是谁写的。因为当我们称希伯来书为一封书信时，我们通常将其称为致希伯来人的信，我们也会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标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称它为一封信，我们阅读这部作品的期望就落空了，因为它不是以一封信开头的。我们看过的保罗的所有其他信件，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信件，都会有作者的身份，所以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表明他写给谁，哥罗西的圣徒，或者我亲爱的兄弟提摩太，或者类似的东西。这是希伯来书所缺乏的。因此，弄清楚谁写了这个就成了问题了。你所面临的问题与福音书中的问题大致相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没有指明作者的名字，这对于叙事来说是正常的。至少在第一世纪，你不会通过指出作者是谁来开始叙述，所以这是正常的。但这项工作有点困难，因为虽然有时听起来像一封信， 而且我们经常称它为一封信，但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谁写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经有过关于它的介绍不知何故丢失或遗漏了。相反，希伯来书只是从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说，很久以前，上帝通过先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祖先说话，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通过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他任命他为继承人。万物，他通过他们创造了世界。然后他开始相当详细的描述基督是谁，以及这对他的读者意味着什么，但没有迹象表明作者是谁。所以，有趣的是，教会在历史上实际上提出了许多可能的建议。很早以前，人们就普遍认为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事实上，很早就，希伯来书在二世纪及以后的早期教会中流行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许多人认为保罗是这本书的作者。然而，我认为今天的普遍共识可能不是保罗写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有些人认为，好吧，亚波罗可能写了这本书，甚至巴拿巴，一世纪两位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很可能写了希伯来书、路加福音。实际上有一本专著，一本最近出版的书，认为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在言语和其他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人认为这是卢克写的。其他人列出了其他可能性。就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有权投票决定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许我们不能比奥利金做得更好。他说，只有上帝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因此，我们可以很好的猜测作者可能是谁，只要隐含的作者在文本中透露自己，就作者可能的想法而言，也许是他的背景和来源。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候选人，那么试图为他确定一个准确的名字，并为作者或他确定一个准确的身份，那么尽管还没有真正流行起来，但我们可能再次不得不接受奥利金的结论，只有上帝知道谁写了这封写给希伯来人的信。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而且作者没有表明自己或信中他自己。那么，为什么要写希伯来书呢？同样，另一个困难是因为希伯来书没有明确读者是谁，以及他们在哪里，就像保罗确定他的读者一样。有趣的是，一些早期的教会传统将希伯来人识别或定位在罗马城，这再次变得有点棘手。因此，有些人认为希伯来书可能是在向人讲话，我们将讨论具体可能是谁，但也可能是在向居住在罗马的一群人讲话。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同样，我们只能依靠希伯来书来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可能知道的关于读者是谁的信息。现在，回到第一点，希伯来人。同样，大多数圣经都会有类似希伯来书的内容，或者只是希伯来书，或者类似的内容。再说一次，这不是原创的。当作者，无论他是谁，坐下来写希伯来书时，他并没有先在第一行写给希伯来人，然后开始写这封信。这是后来的教会加上的一个标签，有人争论他是否准确。他的目的是尝试从希伯来书本身的阅读中捕捉到内容和主要读者。再说一次，我们完全依靠希伯来书来尝试拼凑出谁可能是读者。但希伯来人这个称号的原因源于几件事。第一，希伯来书的作者，无论他是谁，似乎都认为他的读者非常熟悉旧约和旧约的献祭制度。正因为如此，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把这本书标记为希伯来书。他们认为主要读者是犹太人，当你读这本书时，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样，作者的整个论证似乎再次假设了旧约中有关犹太献祭制度的知识，甚至犹太会幕和圣殿崇拜的知识。那么假设是，或者下一个问题是，哪些读者最有可能熟悉这一点？作者可以假设有这种知识吗？有些人会认为，这一定是旧约或沉浸在旧约中的人及犹太读者。事实上，我假设希伯来书的读者很可能是犹太人。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而且我们需要更具体一点。他们是非基督教犹太人吗？他们是某种假教师吗？这是问题所在吗？他们是基督教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吗？这些读者到底是谁？当考虑希伯来书第二章或希伯来书的总体目的时，最主要的一个是耶稣被描绘的主要方式， 这实际上也是你今天测验中的问题之一，来自你的课本阅读。希伯来书中对耶稣的主要描述是作为大祭司来应验旧约。读者及作者严重依赖诗篇110篇。事实上，我认为诗篇110章是整卷希伯来书的大部分内容的基础。有趣的是，诗篇110的作者在诗篇110中结合了弥赛亚国王和大祭司的概念。听听，我们之前已经读过这个。我们以前甚至看过这段文字。在以弗所书中，诗篇110篇以及其他诗篇在保罗对耶稣作为宇宙之主的理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请听听诗篇110的前几节经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耶和华从锡安发出你大能的权杖，就是君王大能的权杖，在你的敌人中间统治。当你带领你的军队登上圣山的那一天，你的人民将自愿献出自己。从早晨的子宫起，你的青春就会像露水一样降临到你身上。主已经发誓不会改变主意。你指的是这位王，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是祭司。主在你的右边。因此，有趣的是，诗篇110篇预见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既是弥赛亚人物，又是皇家人物，但现在也是国王，但不是以人们想象的方式。我们将回到这一点。我想回到这个问题。或者是牧师，对不起，不是国王。这位国王般的人物也是一名牧师，但与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点。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建议希伯来书的读者考虑到所有这些旧约背景，并且明显假设他们非常熟悉旧约以及献祭制度的一些复杂性，我认为作者的主要读者是犹太人。我想稍后更详细的证明这一点，但我可能无法比您笔记中的引用做得更好。这是 F.F. Bruce 的引言，在他对希伯来书的注释中，他是这样总结读者的。他说，希伯来书的收件人似乎是一群从未亲眼见过或听过耶稣的犹太基督徒。换句话说，他们是第二代基督徒。这些人与使徒和耶稣的见证人不同。但他们从未亲自听过或见过耶稣，但他们是从一些自己听过耶稣、听过他讲道的人那里了解到他的。自从他们皈依以来，他们一直受到迫害，但虽然他们不得不忍受公众的虐待、监禁和财产被掠夺，但他们还没有被要求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他们通过为其他基督徒同胞服务，特别是通过照顾那些在迫害时期受苦最深的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但他们的基督教发展却受到了阻碍，或者说是停止和减慢了。他们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倾向于完全停止他们的精神进步。如果没有，那就溜回他们离开的舞台。很可能他们不愿意切断与受罗马法保护的宗教及犹太教的联系，并面临不可撤销的皈依基督教道路的风险。作者认识他们或已经了解他们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对他们的福祉感到牧者关心，警告他们不要倒退，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完全背离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他鼓励他们，并保证如果他们倒退，他们将失去一切，但如果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将获得一切。我认为最后一行令人钦佩的总结了希伯来书的主要信息，即作者试图说服他的读者，如果他们拥抱基督，他们将获得一切，但如果他们背弃他，他们将失去一切。就好像他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要么继续前进并完全信仰基督，要么回到他们祖先的宗教，即回到犹太教。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我想再提一个问题，更具体的说，读者是谁？但是在我看来，作者的目的就是试图说服这些读者，无论他们具体是谁，可能是犹太人并且来自犹太背景，让读者相信如果他们转向，他们将失去一切，他们背靠基督，但他们可以获得一切。尽管他们在这样做时可能会遭受痛苦和经历，但如果他们继续前进并忠实地拥抱基督，他们就会获得一切。现在正如我所说，希伯来书的困难之一是如何对它是什么类型的文学进行分类，因为在某些方面，当你读它时，它会让你想起读一封书信或书信，因为它有神学论证，正如你发现的那样，在保罗的书信中，但它也有劝诫材料和命令。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因作者向读者发出一系列相当严厉的警告而闻名。我们将尝试将所有这些内容放在一起。 但我们对希伯来书是什么样的书最接近的线索是在第13章和第22节，其中作者说他正在写一篇劝诫的话。换句话说，我认为最好的分类方法之一是，这是一篇像信件一样以书面形式发送的布道。换句话说，它具有布道或讲道的所有特征，但现在以书面形式呈现。它实际上像一封信一样结束，并且可能被寄出。这就像有人写下一篇布道，然后附上一封以这种方式结尾的信，并发送。因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希伯来书，也可能是为什么它不像书信一样开始，也没有你可能期望在保罗书信中找到的所有其他内容。它更像是一场布道，有人会讲道，但致力于写作，以书面形式写下来，并像寄信一样寄出。我们会发现这非常符合作者的目的。现在再更具体的说，希伯来书的读者是谁？我向你建议，他们很可能有犹太背景。让我再补充一点。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希伯来书的读者很可能有犹太背景。他们按照旧约崇拜，属于某种形式的犹太教，就像我们回顾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爱塞尼派一样，他们也属于某种形式的犹太教。他们听到了福音的传讲，并对此做出了回应。现在开始接触，也许他们还没有完全断绝与犹太会堂的联系，但是开始接触这个新成立的教会和这个新的教会。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尖牙宗教。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许多已经从犹太教转变为基督教的人，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随之而来的斗争。其中之一，我想知道，我猜其中之一是，他们可能因为离开犹太教而被自己的家人排斥和虐待，现在显然皈依了这种新发现的宗教，称为基督教。正如 F.F. Bruce 所引述的那样，这种宗教在罗马统治下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受到保护，就像犹太教一样。所以，这群人在犹太教下长大并生活，现在他们听说了这个新发现的宗教和这个人，耶稣基督，他们听到了向他们传讲的福音，现在他们做出了回应，以某种方式开始与这个教会交往，但现在他们可能面临着离开的迫害、排斥和问题，甚至来自他们自己的朋友、家人和犹太教堂。此外，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离开了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吸引身体感官的宗教。他们离开了一个宗教，这个宗教不仅在犹太教堂聚会，而且以祭祀为中心，以节日和逾越节晚餐等为中心。现在他们离开这个宗教，去敬拜一位他们从未见过的耶稣，他是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要在一座现在是天上圣殿的圣殿里敬拜。因此，也许犹太教具有某种吸引力，因为它是有形的，是他们可以触摸、感觉和实际看到的东西。作为交换，基督教的核心是崇拜看不见的耶稣，或者至少不是肉眼可见的，但在天堂和一座天堂的圣殿里。因此，这可能为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提供了一个理由。因此，再次回顾一下，他们可能面临犹太家人和朋友的一些迫害和排斥，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对这种新宗教做出了回应，也许是因为渴望回到一种有形的宗教。看得见、摸得着的，许多读者，这些犹太基督徒，现在很想转身回到他们自己的宗教。然后作者将写作并尽一切努力说服他们这样做的危险。现在，在我看来，你可能会问，这些读者实际上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在我看来，我认为作者怀疑他的大多数读者还没有完全接受基督。他们还没有完全从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也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他们正处于临界点，无论哪种方式都可能发生。现在看来，他们有倒退并回到犹太教的危险。然后作者写信警告他们，如果你会失去一切，如果你转身背弃耶稣基督，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听了福音，现在甚至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就拒绝他并离开，回到你以前的宗教信仰。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一切，如果你继续前进，忠诚地拥抱耶稣基督，你就会得到一切。所以我将从这个假设开始工作。这些犹太人已经过渡或正在过渡到基督教，以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和福音，并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但读者怀疑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推动，这样他们就不会回头忽视和拒绝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好吧， 当我们思考希伯来书如何分解、如何概述以及希伯来书的主要计划是什么时，有两种看待希伯来书的方式，有两种划分方法，其中之一更具结构性。也就是说，当你读希伯来书时，你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作者如何在解释和劝诫之间来回翻转。这几乎与保罗的只是起始句相似。保罗通常用近一半的书信来陈述，然后在最后使用起始句，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却不断地来回切换。解释部分通常是作者证明耶稣基督优于旧约中的某些事物的部分，然后劝告读者不要不理解这一点，并继续顺服和相信耶稣基督。因此，在所有的阐释部分中，作者再次将耶稣基督与旧约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比较。耶稣被与天使相比，他与摩西相比，他与约书亚相比，他与人们进入这片土地时所享受的休息相比，他与会幕和圣殿相比，他与祭物、动物祭物相比，他被比作旧约。在这些解释部分中，耶稣与旧约的所有突出特征进行了比较，以表明耶稣是优越的。一旦作者证明了这一点，他就会转而劝诫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最好这样做，别回去。当某种更优越的东西就在你面前时，你为什么要回到你祖先的宗教，即犹太教呢？为什么你想回去？如果你倒退，你就会失去一切；如果你前进并拥抱基督，你就会得到一切。基督是至高无上的，是神至高无上的启示。事实上，我刚刚读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经文中，过去神以各种方式对先知说话，但在末后的日子，他是通过他的儿子说话。如果作者想让他的读者说，不要错过这一点，不要对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最终启示充耳不闻。所以他再次热情地试图让他们，如果你能看到他们几乎在跷跷板上跷跷板，而且他可能会向任何方向发展，他想给他们小费，这样他们就会完全拥抱基督，而不是走另一条路回到犹太教的生活。分割这封信并查看他的另一种方法是三重的。您将在笔记第50页的顶部看到这一点。前四章将耶稣描述为神的真正启示，神的真正使者。再次强调，耶稣是神的最后启示。耶稣是上帝最后的讲话。所以他们最好听他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在这大部分中，耶稣被描绘成高级大祭司。因此，他们最好再次倾听他的意见，并以信仰拥抱他。最后，我们与耶稣的伙伴关系，顺服耶稣意味着什么？他是上帝最后的使者，也是我们的大祭司。现在，你会从我给你的大纲中注意到，如果你们中那些目光敏锐的学生，你会注意到章节和诗节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并不相互遵循。大纲。这是因为希伯来书确实很难概述，因为有时章节起着过渡的作用，就像对前面内容的总结，但同时又是对接下来内容的介绍。因此，如果你仔细观察关于这三重划分的章节和诗句，它们并不完全相符。这是因为其中一些部分既可以作为下一节的结论，也可以作为介绍。现在，作者在希伯来书中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让读者理解。再说一次，如果他要说服他们不要回到旧约和他们的犹太宗教，他需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有更优越的东西可以转向，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带来的新约救恩。然而，有时当人读希伯来书时，很容易看出或认为作者对旧约圣经有相当的贬损。我的意思是，当他谈到耶稣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祭司和至高无上的圣约时，他说旧约中的献祭永远无法拯救，他们永远无法带来完美，但耶稣和新约却可以。作者所说的话几乎会让你认为他几乎是反犹太主义或反旧约的，并认为新约是优越的东西，而旧约和旧约是低等的东西，他的读者可以没有他，并且他们根本不再需要他了。那么问题是，作者认为旧约有什么问题呢？我所说的旧约只是指上帝在摩西领导下与以色列人订立的安排或圣约。以色列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律法的遵守都是受旧约约束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旧约预言有一天将会有一个新约，一种神向他的子民赐福的新方式，一种神与他的子民关系的新方式，这种方式不依赖于旧约和上帝的旨意。法律。但旧约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作者坚信读者不应该回到旧约？他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新约如此优越？如果旧约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认为它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需要避免误解。也就是说，当我读希伯来书时，我认为作者并不是说旧约本身有缺陷，或者上帝搞砸了，给了他不应该拥有的旧约，但它不起作用，所以现在他必须采取 B 计划。这是一个新的契约，或者说旧的契约意味着坏或更糟，意味着邪恶，而新的契约意味着一切都很好。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我要向你建议，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旧约的主要缺点是，它永远无法以一种允许敬拜者、允许上帝的子民进入的方式完全解决罪的问题。神的临在。所以，旧约的问题是，作者确信他不能，他无法最终处理罪，以便敬拜者能够进入神的同在。但现在作者确信，这就是新约通过耶稣基督所提供的。你可以看到这如何符合他的论点。再说一次，当读者有一些最终能解决罪恶、洗净他们罪孽并允许他们进入神的同在时，为什么读者想要回到犹太教？这是他们在旧约下无法做到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背弃这一点并回到旧约呢？再说一次，作者对旧约没有任何问题，唯一的是他已经在基督里应验了。旧约所指向和所期待的现在已经在新约中的基督身上实现了。那么当旧约所指向的已经实现时，他们为什么还要倒退呢？因此，作者再次说服他们，我会一遍又一遍地使用这句话。如果他们背弃基督，他们就会失去一切，但如果他们凭着信心拥抱他，他们就会获得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这让他们付出了代价。所以，旧约再说一次，它并不低劣，它并不过时，也并不坏，它只是无法带来完美。完美是作者在整个希伯来书中使用的词，基本上是指新约已经到来，并最终通过耶稣基督解决了罪的事实。现在我们可以在敬拜中进入神的同在，这是在旧约之下人无法做到的。旧约制度。事实上，作者还将论证旧约的会幕和圣殿不仅限制了神的临在，而且将神与人同在。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一点。对于作者如何理解旧约有任何疑问吗？再说一遍，我们主要不是从坏的、二流的、低劣的或无用的东西，现在最终被好的东西取代的角度来理解它，而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指向和预见更伟大的东西。现在既然已经到来了，为什么他们还想回到别的事情上呢？为什么他们想要拒绝耶稣基督，并回去拥抱耶稣基督和新约中已经以更伟大的方式应验的事情呢？好问题。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这就是第三章到第十二章的大部分内容，以及作者对旧约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一些话，可能会让你认为新约不好，或者旧约没用。他不好，他不好，他有缺陷，有严重的缺陷，但这不是他的观点。同样，我认为作者对旧约与新约关系的看法，在我读到的前两节经文中也得到了总结。很久以前，上帝通过先知以多种方式向我们的祖先说话，那是旧约。但在这末后的日子里，也就是在应验的时候，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了。因此，在新约中，神通过他的儿子在新约的救恩中说话，正是旧约和旧约所指向和期待的应验。现在这一切已经到来，他们再次面临着错过这一点并忽视这一点的严重危险。无论是出于家庭的压力，还是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旧约都更加有形和可见。作者不想让他们犯错过这个新的错误。神终于说话了，也得到了总结。是的，神在过去对旧约说话，但现在神终于在旧约所期待的应验时期说话了。现在神已经通过他的儿子说话了，他正在努力吸引他的读者不要错过这一点。作者论证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我们仍在谈论旧约，是作者论证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我称之为历史论证。作者不仅从基督是应验这一事实来论证，而且作者还从旧约本身来论证。他的论点看起来是这样的。当你回到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时，你读到了旧约祭司。在这里，我们将谈论一些关于旧约祭司的事。再次强调，耶稣作为祭司，耶稣作为大祭司，是希伯来书作者描绘基督的主要方式。但是，当你回去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 关于大祭司的内容时，这应该是哪一条线呢？换句话说，你不可能有一天早上醒来就决定，我想我今天要成为旧约中的一名牧师。成为神父的资格是什么？是的，作为亚伦或利未部落的后裔，你必须归属，否则就会倒霉。如果你不是利未的后裔，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牧师，那你就运气不好了。现在，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运作的。他说，如果这是最后的祭司，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上帝对最终的计划，如果这是上帝最终的祭司，利未家族的祭司，那么为什么，从历史上看，为什么这么多年稍后你有诗篇117代另一位牧师的到来吗？还记得我刚刚读到的诗篇十节吗？上面说，主起是永远，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等次的祭司。为什么会在那里？如果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只有旧约的祭司，为什么多年后诗篇110篇预言另一位祭司的到来呢？再比如，作者讲休息。记住他描述以色列的方式，记住以色列，他们被带出埃及，穿过旷野，被带到应许之地，通过约书亚，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你还记得威尔逊、希尔德布兰特或菲利普斯教授的课，谈论征服和进入迦南地。作者将其称为让以色列人得到休息，远离敌人，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现在作者所做的再次是，他说在旧约中，你甚至不必去读新约，在旧约中，如果约书亚给以色列人最终的安息，如果这就是全部事，为什么多年以后你还有诗篇95提供休息吗？还有休息时间。所以他再次试图让他们看看约书亚是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如果这就是全部，是的，那是一个应验，但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为什么你还有一个像95一样的诗篇，预计还有休息时间吗？最后，盟约。再次，如果从历史上看，上帝在出埃及记中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如果这个约是最终的约，那么为什么多年以后，耶利米书31章还预示着另一个约呢？你看出作者在做什么吗？他从旧约圣经本身出发，认为旧约圣经甚至指出了旧约的暂时性。如果读者仔细阅读旧约，他们会看到祭司和其余的土地和圣约、旧约以及旧约、会幕、圣殿和献祭，他们将能够看到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旧约本身在诗篇110、诗篇95和耶利米书第31章等文本中预见到了一些更伟大的事情。然后更进一步，作者接着说，这比旧约本身预期的更伟大的事情，现在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基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到旧约呢？既然旧约本身所指向的，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出现了，为什么他们还要回到这个话题呢？顺便说一句，我想说几件事，尤其是第一件事，牧师。我应该让泰德来谈谈死海古卷，以及他们对是否有两个弥赛亚，一个祭司弥赛亚和一个国王弥赛亚的看法。但无论如何，问题是这样的。从旧约圣经中，我们知道弥赛亚君王会以什么方式降临？在大卫的后裔中。但我们刚才说了，牧师属于哪一类呢？利未线。所以你有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弥赛亚同时也是一名牧师，那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线路。显然，你不可能同时出身于犹大和利未的后裔。因此，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做的是，是的，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他在诗篇110中找到了答案。耶稣是一位祭司，但不是利未后裔。那么，还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110篇吗？诗篇110。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这是对大卫的承诺。但主已经发誓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你就是这位弥赛亚，你是永远的祭司，按照麦基喜德的命令。所以显然还有另一个祭司等会，我不想详细介绍麦基喜德是谁，我自己也有疑问。但作者基本上是在说，耶稣是一位祭司，但不是利未的后裔，他是根据不同的等次及麦基喜德等次的祭司。因此，耶稣可以是大卫后裔的弥赛亚，但他仍然可以是祭司。即使没有利未的后裔，他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来自不同的路线。他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祭司阶层，诗篇110说他是麦基喜德的祭司。如果你回到创世纪，你就会在那里读到麦基喜德的故事。 问题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他的信息，或者他到底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他没有提及他的血统，他的父母是谁，或者他是否去世。他只是没有提到他。但不知何故，诗篇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明白还有另一种祭司制度，还有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等次，而耶稣就属于其中。因此，耶稣可以成为大卫后裔的弥赛亚，而且即使没有立位后裔，他仍然可以成为祭司。他属于希伯来书作者在旧约中发现的另一个等次，即麦基洗德等次。因此，希伯来书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你会发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在希伯来书中多次出现。正如作者将要论证的那样，耶稣确实是一位大祭司。他符合大祭司的所有资格。尽管他不是立位的后裔，但他却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因此，他既可以是弥赛亚，又可以是国王，但他也可以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看到的另一件事是在希伯来书中，当作者谈到时，当他想要比较犹太基督徒应该参与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敬拜时，也就是说，他说话，他以一种有趣的事，他没有将其与耶路撒冷的圣殿进行比较，而是将其与旧约的圣墓进行比较。因此，有趣的是，每当作者谈到至圣所所献的祭物、圣所、陈设饼桌、约柜，所有这些属于圣殿的东西时，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说，他指的是旧约中的会幕，而不是圣殿。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这就是圣殿被毁的证据，所以希伯来书一定是在一世纪末期写成的，即公元7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当时圣殿被毁了。不过，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解释，那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遍又一遍地将他的读者与在整个出埃及记中在旷野中徘徊的以色列人进行比较。请记住，他们是那些在旷野中徘徊，直到到达约书亚最终带领他们进入的应许之地的人。当他们离开埃及，长途跋涉穿过旷野时，他们建立了一个会幕。圣幕只是一种可移动的圣殿。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会幕，然后当火柱移动时，或者云移动时，他们也会移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建立这个会幕，那就是神居住的地方，他们会把它拆掉，所以它是便携式的。作者总是诉诸这一点，我认为原因不是因为圣殿被毁，而是因为作者想将他的读者与在旷野中徘徊的旧约人们进行比较，我们会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周三，我们将更多的讨论为什么作者将他的读者与以色列人进行比较，因为他们从埃及穿过旷野漂流到迦南地。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中关于希伯来书的第27讲。